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尽在掌握，欢迎下载使用。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58，作者金满楼。由于当时约法对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权限不甚了了，而老段和老黎在平日里也不太互通声气，因此在一些事物上难免出现误会和冲突。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所决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呈递给总统府，由大总统盖印发布。这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因此要经常往返于国务院和总统府办事。但这个小徐经常不给李总丢，只管催促总统赶快盖印。要是黎元洪多问上几句，这小徐脾气上来就敢当面顶撞。徐树铮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若不是总统府秘书长张国干从中斡旋调解的话，这李总统还真是有点吃不消呀。有一次，徐树铮拿着福建省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元洪刚刚问了几句这三人的从前来历，小徐就不耐烦地说：大总统问这些干什么？请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这下可真是把黎元洪气得半死。等徐树铮走了，黎元洪恨恨地跟手下人说：我本不想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为了顾全大局，这李总统固然可以忍气吞声，但他的那些幕僚们不干了，他们得为总统争权，也得为自己争权。由此府院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特别是原总统府秘书长张国干辞职以后，这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激化。在张国干走了之后，代替他的是人称报界三杰之一的参议员丁士铎。这丁秘书长可没有张国干那么好说话，他的性格倒是和小徐有点像，一向是言辞犀利，做事干练，岂能容忍小徐那样骄横跋扈的作风。这不，他一就任马上就搞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名义上是为了划分府院权限，规范办事手续，但说白了其实就是要为总统府争得权力和地位。你国务院不能把总统府看成是一个盖印的机器呀。这丁秘书长的提议得到李总统的支持，但引起了国务院那边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就是总统争权，是用总统制来代替内阁制，这如何使得？段祺瑞身为内阁总理，当然不能对这事儿坐视不理。他随后便请假不出，以此来向黎元洪施加压力。李总统其实也心虚得很，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因为老段不出来理事的话，他还真维持不了局面。于是黎元洪又找人出来斡旋调解，说他本人是尊重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绝对没有要恢复总统制的想法。之所以搞出府院办事手续的草案，主要是想协调府院之间的关系，避免误解，减少矛盾。趁此机会，李总统又向老段投诉徐树铮等人在总统府里嚣张跋扈的种种做法，并希望老段能对这些人稍加约束。 既然这黎元洪服了软，老段也就坡下驴，销价回来办事。双方经过一番调解和讨论之后，都做了让步和折中。老段还特别指示小徐，以后交给李总统合约的文件一定要亲自递送，并且一定要注意收敛。于是府院办事手续的风波就暂时平息了下来。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次却是来自国务院内部。内务总长孙洪一和秘书长小徐发生冲突。这孙洪一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在民国初年的阻挡热潮中大出风头。他此时和李总统及冯副总统的关系打得火热，自然免不了与老段和小徐发生矛盾。小徐仗着老段的信任，在国务院里一手遮天是人所皆知的，可偏偏遇到孙洪一也是个眼高手低的主，他的为人争强好胜，而且政治能量也不小。用当事人的话来说，这两位在一起几乎就是日日在火并之中。老孙是直隶人，年纪比小徐大十岁，哪里看得惯小徐这个嚣张劲儿？两人的日常口角就不消说了，这里说几次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是徐树铮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调令，命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省军队会剿护国军、理列军部的事情引起。本来这事儿已经在国务院会议上讨论过，决议是去电调解，可小徐呢却私自拟了一个讨伐的命令拿给李总统盖印，结果被拒绝了。这小徐一怒之下竟然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将讨伐之令发出，结果引起其他内阁成员的一片哗然。孙洪一当面指责小徐违法越权，而小徐也不甘示弱，两人就此结下梁子。紧接着在八月下旬的时候，众议院将湖南议员提出的一个议案转给了国务院，其中对现任福建省长的胡瑞林提出查办要求，理由是其在任湖南财政厅长时有贪污等劣迹。这胡瑞林是皖系的人，徐树铮接到议案以后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为胡瑞林辩护，并将议案驳回。孙洪一得知后十分恼怒，他怒气冲冲地找到老段说，对民政长官的处分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我自己分管的事情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王法？如果秘书长可以包办一切，那我这个内务总长还做他做甚？李总统得知此事以后也召见并慰留孙洪一说，就是啊，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就是责任秘书长制嘛。被这么一闹，老段也觉得这事儿做得荒唐，随即命小徐将资文追回。徐树铮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却不了了之，由此孙洪一又和老段卯上了。这中国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轻视了小人物的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古至今有多少大人物是被小人物给拖下水并一蹶不振的。徐树铮和孙洪一两人在前台斗法，两位后台老板 免不了在私下里抱怨。段祺瑞说，这孙总长也太不像话了。而黎元洪则说，这徐秘书长未免欺人太甚。一个月后，孙洪一为整顿内务部，裁减了部里的30多名职员。由于这些被裁者大都和北洋系的头头脑脑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他们岂能善罢甘休？而徐树铮呢，也想利用他们来把孙洪一给搞下去，于是便怂恿他们向凭政院上诉。结果这凭政院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被解职的那些人仍旧回去上班。这凭政院是袁世凯时期设立的一个政治仲裁机构，孙洪一不但不接受这样的裁定，反认为凭政院是一个非法机构，随后他拟将此案提交国会审议。徐树铮害怕国会接受孙洪一的意见，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在经过老段的同意后，拟定了一道执行凭政院裁决的命令，准备交总统府批准。徐树铮的这道命令不但内务总长孙洪一拒绝附属，这黎总统也拒绝改印，府院之间反复争执，酿成政治风波。老段自上次就对孙洪一十分的不满，于是暗地里给孙传话，让他辞职算了。但是孙洪一非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而且口气十分强硬，拒不辞职。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老段这回真是动怒了，他在10月中旬下了一道将孙洪一免职的命令，让小徐拿给黎总统盖印。这黎总统见后十分震惊，坚决不肯用印。徐树铮为这事儿来回跑了4趟，黎总统连去4次，丝毫不肯让步。最后一次，徐树铮威胁黎元洪说，总统不肯盖印也无妨，以后我们不准孙洪一参加国务会议。黎总统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冷笑道，哼，什么话，这是段总理的原话。过了几天，很少到总统府的段总理突然气呼呼地出现在黎总统的面前。他拿着将孙洪一免职的命令交给黎元洪说，总统要是不肯免孙洪一的职，那就把我免了吧。老段下了最后通牒，这黎总统也只好退让。不过他还想给双方留点余地，也给自己争回点面子，于是他建议免职令还是不下的好，让他自个儿自动辞职吧，我来给他做做工作。可偏偏孙洪一这位朋友是个死硬派，他死活不肯主动辞职，还大声嚷嚷道，什么官儿我都可以不做，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黎总统也说服不了他，这下事情闹僵了。一方面，要是不把孙洪一赶出内阁的话，段总理的面子没地儿放，以后也就没了威信。另一方面，孙总长坚持自己没有错，主动辞职就是失去人格。这双方都不肯妥协，把黎总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束手无策。最后黎元洪只好把北洋系的大佬徐世昌给请出来， 希望他来调解这个纠纷。徐世昌是个老官僚，见多识广，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于是徐世昌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孙洪一和徐树铮同时免职。原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干出任国务院的秘书长。张国干和府院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由他出任国务院秘书长的话，双方的沟通就相对好多了。老段用人从来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对部下的袒护是出了名的。对于徐世昌的提议，老段开始不同意，因为他并不希望徐树铮被免职。直到后来国会要弹劾徐树铮，老段才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又加了一条，那就是将总统府秘书长号称黎元洪四大金刚之一的丁士铎也一并免职。11月下旬，孙洪一、徐树铮、丁士铎三人先后被免职。老段这次以一换二，而且徐树铮仍旧是陆军次长，勉强占了上风。至于被免职的孙洪一，他转身又回到了国会，仍旧对老段不停地发难。孔夫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可惜的是，对于老夫子的这句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认真对待，所以但凡有中国人便有内斗，内斗不休方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由此，这些血气方刚、一个个牛皮轰轰的强人们，想不继续斗下去都难呐。
我喜欢那个叫盛焕的男主播，很想收藏他的内容。
小 case， 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一网打尽以前盛焕所有的播音内容，包括将来新上线的盛焕播音的每篇文集，布谷都会自动下载到您的电脑。用布谷，一切尽在掌握。